啊，散不去奴婢打拍骂入，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啊，就是对这一些奴婢呢，日日起三夜，起这个身口意三夜。那这个身口意呢，就是身就是打，打这个奴婢是身业，那么口骂入呢，就是口业口骂，那么起这种嗔恼心呢，这就是意业，所以就日日起三业。口为什么说口罪无量呢？因为在三业的罪过当中呢，口业是比较多的，口业偏多，所以就以口业啊，来含摄其他的身意二业，啊，就是起三业无量啊的这个意思啊，起三业口罪无量，况故作欺逆之罪啊，就是说打拍奴婢尚且不应该，更何况造作这一种欺逆之罪呢？那么为什么说称打报仇是欺逆之罪呢？那我们看看这个合注的解释，也就是我们解释的第二行下方，欺逆罪者，如蒙科云：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去自杀为是一奸。说我们杀人家的父亲，那么人家反过来也杀我们的父亲。或者我们杀人家的兄长，人家反过来也杀我们的兄长，所以这样我们如果报仇杀人家的父亲跟兄长的话，而使得我们的父母也被人家杀，哦，因为我们杀人家而使得我们的父母被人家杀，那这样等于是我们间接的杀了自己的父母一样，因为你杀别人嘛，别人才杀你的父母，所以等于是间接的杀了自己的父母，所以这就叫做做欺逆之罪，就如同造欺逆之罪，所以我们报仇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欺逆之罪，啊，所以不应该称打报仇。那么底下最后举挥结果，哦，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犯亲垢罪。说出家菩萨呢，如果没有慈悲心而称打报仇的话，啊，这样乃至六亲中故报者，乃至于六亲当中，哦，为了自己的六亲，哦，故意去报仇，这样就犯亲垢罪。这样就犯亲垢罪。那么下面的合注解释我们也看一下，这里指出家菩萨啊，结引出家菩萨者，亦显在家菩萨由得兼用王华，以直抱怨出家断不可以。说这里说这一段呢，说是出家菩萨啊，不啊啊无慈心报仇的话犯亲垢罪，这是指出家菩萨。这意思呢，就是说在家菩萨就可以兼用王华，就用国家的华丽啊，在家菩萨可以用国家的华丽来回报啊，以直报怨。那么依照国家的华令，应该要怎么样来回报对方，就怎么样来办，就是依照国家循国家的华律来处理这一件事啊，就是在家菩萨可以，那么出家断不可以，那么出家就不应该这样，出家啊就不应该用种种的方法来报复对方，不应该，因为出家菩萨呢啊修受菩萨戒，应该要以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来对待一切众生，所以不应该有这一种报复的心啊，不应该有报复之心，所以出家断不可以啊。今天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向下文场不宜来日。佛说《梵王经》，菩萨心地贫，了公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 上一回讲过之后呢，有菩萨法师他慈悲指证，他说这个六道众生呢，皆是我父母。这个的解释，他说天道，我们天道的众生呢，他是化身。并不是胎生卵生这样，所以在天道没有这个胎卵生这一种父母亲子的关系。那地狱道也是化身，地狱道应该也是化身，所以说就没有这个父母亲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呢，这个应该是这样解释比较吻合，比较正确。就是现在的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呢，他看六道的众生皆曾经是自己的父母，因为自己在过去有无量生，无量劫来无量生，那六道众生那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是应该这样解释比较正确啊。另外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也有一位法师，他或者是为自己问，或者是为其他的同学问，他说法师你说那个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那个地方听不太懂，不知道这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的地水火风就是四大，地水火风曾经是我们过去的身体，就是我们过去无量生当中有这个色身，那这个色身在色这一方面呢，是由四大所成，就是地水火风所成。那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染外面的四大成为我们的内四大，所以我们身体的四大呢，跟外面的四大，它是可以说是互通。那当我们这个身体舍去之后，我们这个身子呢的四大又变为外面的四大它又散灭了，又地归地，水归水，火归火，风大归风大，有这样的散灭了。所以染外面的四大为我们的身呢，那我们在过去无量劫的身体，这样外面的所有的四大都曾经是做过我们的身体，都曾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火风是我本体，也就是地水火风都曾经是我们过去无量生当中的身体的一部分。那这个四大呢，是众生共业所成不但是我们自己，这个是外面的四大合为这个身，其他的众生也是一样啊，其他众生他也是染这个四大为他的色身，所以这个四大呢是众生共业所成，是大家共有的，所以说这个四大曾经在某一个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可是在换了一个时间，它可能变为另外一个众生的身体。所以这样外面的众生身上的四大，可能在我们过去某一个时间，他身上的四大就曾经是我们的四大，所以才说杀众生就是杀我们的故身，我们过去的身体是这个样子。因为外面的四大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在某一个时候我为我们的身体，那换了另外一个时候，或者变为另外一个众生的身体，是这个样子。好，那顺便在这边补充说明。接着我们请翻开会解上篇122页。
122页，我们上一回把清戒的第21条称打报仇戒呢，把那个本文已经简单的消文过去了，就是不可以以嗔报嗔，以打报答，不可以这样的报仇啊。下面我们继续说明结罪重轻，就是这一条罪它的重轻啊，判罪如何呢？下面说此戒被五缘成罪，这一条戒具备了五个因缘就成立这一条罪。一是仇，就是是自己的父母乃至六亲之仇这样。那么第二个就是仇想，仇想就是我们也知道他是曾经他是杀我们的父母乃至六亲等等的仇人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他是仇人。那么底下分为六句，六句就是仇，是仇，仇想，是仇，仇疑，这个是换比较轻的罪。那么另外两句就是仇，是仇非仇想，非仇非仇想，这两句呢换的罪呢就比较重。比较重呢，他因为对方，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解是他并不是我们的仇人并不是我们的杀父母乃至杀六亲之仇，我们心里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叫做非仇想。那么你心里知道非仇有这一种想法，那你还对他称打的话，这一种罪过呢就比较重所以说换重。那下面有两行小字解释说即第九重戒色，也就是重戒的第九条，就是嗔心不受毁，就是嗔打对方那一条罪之所收摄罪比较重一点。那么在下面两句呢，就是非仇仇想，非仇仇疑，这两句就也稍重稍重比前面的那个犯轻又稍重一点，也就是等于是换本罪那第三个缘第三个缘有报复心，有报复的心，有那个报仇的心。第四呢，行嗔报事，就是行使这个嗔打报仇的事。第五个缘呢，就前人领纳，对方了解纳受。等于是受其打骂，就受到打骂，就结轻罪，也就是结我们这一条罪也就是结本罪前面的那个第二个缘，那个本罪就是仇，仇想，仇，仇疑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换本罪那在第五个缘在底下，若害命结归第一杀戒，如果因为嗔打报仇而把对方的生命把他害死了，那么就归到第一条杀戒的重罪底下有两行小字，我们看一下，在家菩萨，如果是在家菩萨的话，他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对方杀我们的父母乃至六亲，那么就用世间的法律来回报，就是以直就是应该世间法律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以直报怨。凭断事官凭断事的官，也就是法官，依律判决，依着法律来判决，无有私情，若打若杀皆不换。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循着我们自己的 的欲望啊，不是循着我们自己的私情，那完全是凭着法律。这样法律如果判定对方啊，这个能杀的人，那么判他的罪是应该要打，或者是也要把他枪毙啊，要把他杀的话，这样依着法律来判他的打或者杀，这样我们不换啊，这样在家菩萨以直报怨不换。或施行报复啊，贿赂求脱官府，过分自华，一一刑入节轻。如果私下，我们私底下要想要报复，那么报复的方法或者贿赂，去贿赂那个法官，贿赂段事官，和求脱官府啊，请求拜托这个官府。过分的自罚就是把对方判罪判得重一点，过分自一一刑入。如果这样过分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过分的要求哦，对对方过分的刑罚或者是屈辱的话，这样就结轻罪啊，这样就结轻罪。也就是本罪啊，害怒的话就结重。如果把对方害死了，因为我们自己那种求脱报复的心，而把对方的命给他害死了，这样就判重罪，结重罪，也就是杀戒的重罪。底下我们看监制的嫌恨他说。若菩萨于他起嫌恨心，执持不舍，就是菩萨对于他人呢，老是有那个嫌恨的心在里面啊，在我们心里面，那一直很执着啊，不舍掉这一种嫌恨心，这就是染污患，就是菩萨老是嫌恨他人，这就是染污患。另外有一种监制是不报恩，受他恩惠以嫌恨心，不以若等若争酬答彼者，染污患。说菩萨受到他人的恩惠，那么以嫌恨心，以嫌恨对方的心，不以若等，不以相等啊，若争或者是更争的报仇来报答对方的话，就受人家的恩情，他如果不用相等的那一些恩情来回报，或者是更多的恩情来回报的话，这样就患染污患。那么下面的两行小字也是菩萨愿不报啊，菩萨受人家的这个怨恨呢啊，不回报啊，那么恩则宜报，如果是受人家的恩惠呢，就要回报啊，这是菩萨应该这么做的。那么若懒惰懈怠，非染污患啊，如果这个菩萨他是因为懒惰懈怠哦，不是因为嫌恨心的话，这个就是非染污患。这样不报恩，非然勿患。底下的开源，若作方便而无力，在报恩，在不报恩这方面呢，因为他想要报恩呐、啊，想要报恩做种种方便，可是这个力量不够，无力，这样就不无患不患。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果菩萨用种种方便故意啊不报恩，那为了使令他出离不善的处所哦、啊，安处在善的处所啊，或者是调伏他种种不好的心念，这样不报恩也不患，这完全是菩萨的善巧方便。那么再请翻到124页。若欲报恩而彼不受啊，如果菩萨想要报恩，但是对方不接受啊，不接受的话，这样不报也不患啊。底下的善事开遮，为遮不开啊，这一条戒没有开源，亦属果报啊，就是报则相仇相害，更无休息。如果报仇的话，那么对方又 抱回来，那么又抱过去，这样就是相仇相害，在六道当中互相轮转啊，杀来杀去，更无休息，就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报，如果不报仇的话，不称打报仇的话，则解怨四结，永无仇对。这样的那个怨结呢，啊，不报仇的怨结就能够开结消逝，永无仇对，就永远啊没有啊啊仇人，永远没有对手。等于是那个把仇人跟对手之间的那一种怨结就消除了，所以就没有仇人啊，就没有这个对敌啊，所以永远就没有仇人对敌。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七众同治，七众同治啊。底下我们再看第二十二条。啊，清戒第二十二条，骄慢不勤华戒。那么骄就是骄己啊，与己盛事，自己种种殊胜的事，那么升起种种的骄傲之心啊。那么慢呢？慢就是视举于他，就是瞧不起他人，就是慢他，这是高举为性。那骄慢呢，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啊，障碍我菩萨的菩萨道。好，那么骄慢不勤华啊，不勤华就是不请教佛法。本来佛法是让我们出离生死的根本，那么依着佛法可以度过生死的苦海，到达涅槃的彼岸。如果不勤华呢，就失去这个啊行菩萨道，那度生死苦海到彼岸的利益，失去这种佛法利益啊。这个骄慢不勤华是所患的过失，就是菩萨如果骄慢不勤华，就犯这一条戒。那佛陀自戒叫我们不要犯这一种过失啊，所以称为骄慢不勤华戒。我们请翻开戒本书358页，戒本书358页啊，我们看看法藏大师对这一条戒的字义啊，自戒的意义。我们看一下第三行，自义者，菩萨理应为四句而深受千叮，求半句而高言舍命，王身为罗刹之床，天衣坐野干之座啊，清天王之圣位，敬鬼畜为尊高者，莫不皆是众法为先也。那到这边他的意思说，菩萨照道理应该为了四句偈而深受千叮啊，哦，啊，这个菩萨为了求得佛法的四句偈，宁愿自己身上啊受千啊燃千灯啊，挖了一千个孔啊，受千叮之痛啊，燃千灯来供养，那为了华也愿意受这种苦。那么求半句哦，啊，高言舍命，为了求半句偈，那宁愿从高岩上跳下来，舍命给罗刹鬼，为了向罗刹鬼求半句的活法。那么王身为罗刹之床，那国王为了求华，为了向罗刹求华，那罗刹说华要做床座，那么王身呢就甘为罗刹的床座，就以身体作为罗刹床座来求华。天衣坐野干之座，天衣坐野干之座，这个我们的当家法师那个故事他说过了，就是野干被追落到井里面，那他就升起善念，然后说忏悔偈，那说出活华，所以 天地士呢看到幻光就来请法，他一看是一只野干，那么虽然是一只野干，可是这个是依华，依华不依这个众生，所以就是还是请野干说法。那么野干说要高坐才能说法，所以就用天衣把它叠成高坐，让野干来坐来说法。那这个呢下面的解释，下面解释说清天王之圣位，这个就清哈啊，就是不重视，不重视天地士和国王这个殊胜的位置啊啊啊。那么所重视的是什么呢？所尊敬的是鬼畜为尊高啊，把鬼畜尊为尊高，这是完全是啊，皆是众法为先也啊，摸不皆是众法为先，就是以法为重啊。那么下面的华严云，华严经上说，菩萨摩诃萨为求法故，为难得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刃火坑，当与如华。华严经上说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为了求法的缘故，那么为了这个法很难得的缘故，所以只要有这个能布施的法啊，能布施法的人，那么这么说啊，能布施法的众生这么说，说如果有人能投身七刃火坑，把这个身体呢投到这个七刃的火坑，刃就是周朝时候的长度，那么一刃呢大概相当于七尺或者是八尺，那么七刃呢大概就有七七四十九，大概五十尺左右啊。那么有人如果能够投到这个这么高的火坑当中啊，七刃的火坑当中，当与如华，就要给他华啊，能布施华的人这么讲。那么菩萨闻此呢，菩萨如果听到这一种说法，他就欢喜无量，做事思维，菩萨就很欢喜，他就这样想，想说我为法故，善于阿鼻地狱诸恶趣中受无量苦，况入人间为扫火坑而得温华。那么菩萨就想说，我过去为了求法的缘故，善且在这个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种种的恶趣当中受无量的苦，都是想要求法，那么现在何况进入人间微小微少的火坑啊，这个人间七刃的火坑啊，那个跟地狱比起来那个太微小了，所以这是人间微小的火坑，如果入这个火坑哦，能得华，那么菩萨说其在正法甚为易得啊，这个是非常奇妙，这样正法呢对我来说是非常容易就能得到，那么免于地狱无量处毒，入小火坑而得文化，这样呢能够免除地狱无量种种的苦，就能得到华，所以入这个人间的小火坑就能得到这个活华，所以菩萨就很欢喜无量，所以菩萨就对那个施华的人就这么说，汝但说华，我入火坑，说你只要说你但说华，你说华好了，我入火坑，我就能入火坑。如求善法王菩萨、金刚思维菩萨等，那上面所说的这一种情况，就是过去的求善法王菩萨和金刚思维菩萨，他们都是曾经这样求法。那么底下又说，又云：若人为我说一句话，令我菩萨恨得清净者，设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我从梵天投身此火，不以为难。那么又有人又说，如果有人为菩萨说一句话，令这个菩萨的菩萨恨能够得到清净的话，那么这个菩萨说，假设三千大千的世界满中大佛，就三千世界大
三千大千世界通通是大火的话，我也愿意为了华，为了求华，从幻天投身到这个大火当中。那么这一件对菩萨来说不是难事，还是求华重要啊。所以说投身此火不以为难，如是等况乃故作亲人施华。那么照上面所说，菩萨为了求华都应该如此的舍身来勤华，那么更何况现在自己起骄慢心而不去请问佛法，请求佛法，所以说况乃故作亲人施华。如果故作这一种骄慢不勤华，这就是轻视对方啊，轻视对方有法之人，那么就失去了佛法的利益，那为损自重，这一种损失是非常大的，故须自也，所以要治这一条戒。那么别显一三啊，这个个别的说明也有三个原因：一起慢增惑，如果自己起这一种我慢啊、骄慢之心，就增加自己的迷惑，增加自己的烦恼。第二呢，就施法乖善，就如果失去勤法的因缘呢，就违背了自己的善行，好，违背了求菩萨道种种的善法。那么第三呢，教他现物，如果以这一种骄慢不勤法，或者是这一种骄慢不勤法的方法来教导他人，就会误陷了他人啊，就会误陷其他众生。那么上面的三个原因就是坏三句行，就坏了菩萨的三句境界，故须治也，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我们再看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初始诸家未有所解，而自是聪明有智，或是高贵年数，或是大姓高门，大姐大夫大富饶财七宝，以此骄慢而不知受先学法师经历，其法师者或小性年少，卑门贫穷下贱，诸根不具，而实有得一切经律尽解。而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而不来知受法师第一义谛者，犯情垢罪。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这也是出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初始出家未有所解，而自是聪明有智啊，乃至而不知受先学法师经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自是骄慢啊，自己倚仗着自己的种种情况而生起这个骄心，而轻慢他人啊，就是自是骄慢。初始出家未有所解，初始出家呢啊，这个我们看合注的解释，就是说明他染法未生啊，他这个剃华染衣啊，还不是很久啊，初出出家未有所解，在佛法当中没有正确的理解啊，未有所解，对佛法的理解很少啊，或者是完全都没有，未有所解。而自是聪明有智，可是他自己却倚仗着自己的种种因缘。那么倚仗自己哪一些因缘呢啊，在我们的书上说有七种原因，七种原因。那依照贤首国师呢，他说所倚仗的有十种事，那么依着这十种事呢，就升起十种慢，十种慢。那贤首国师的十种慢，也就是把书上的七种再把它开成十种。那么哪十种呢？第一种就是聪明慢，聪明就是说他倚仗自己小有世间的这一种分别意识的这种聪明啊，善动高举
啊，他这个倚仗他的聪明，所以升起这一种骄慢啊，聪明慢。第二种就是四智慢，就是有他倚仗他有世间的智慧哦，轻于生华，对这个活华的生妙的活华轻视啊，轻视生妙的活华，这叫四智慢啊，四智慢。那么第三种就是高贵慢，就是或者他曾经做过高官贵人，那倚仗他的过去啊，升起他的高贵慢。第四种就是其年慢啊，就是高年他的年纪啊，倚仗他的年纪大，我们一般说倚老卖老啊，就是倚仗他的年纪大升起这种骄慢。那贤首国师说，他不知道自己年长呢是虚长，是虚老啊，所以他就是其年慢啊，升起其年慢。那在第五种呢，就是大性慢。大性慢就是倚仗自己是刹帝利啊、婆罗门种种的大种性哦，升起这种骄慢。那么第六种就是高门慢。高门就是自己的啊上一代曾经是高贵的门第啊，曾经是高贵的门第，他就升起骄慢。第七种就是大解慢，解慢就是或者他了解世间华，或者是了解外道典籍、小圣华种种哦，升起骄慢，这个就是解慢，大解慢。那么胡慢啊，大胡，这就是指的胡慢，就是倚仗自己曾经做过大的胡业啊。行世间的善事，福业，那么升起骄慢，这就是大胡的骄慢，也就是胡慢啊，胡业之慢。第九种就是富慢，就是以上自己家里很富有，富有种种的财物啊，升起之慢，这就是大富饶财之慢。那么第十种呢，就是宝慢。啊，以示自己家中有金银啊、砗磲、赤珠、玛瑙种种七宝而升起骄慢啊，这就是宝慢啊。这是贤首国师把它分为这十种。那菩萨佛子呢，就倚仗这十种啊，而以此骄慢，因此呢而生起骄慢心，就看不起别人啊，就是自己骄傲，看不起别人，而不知受先学法师经历，而不来请问或者是听受先学法师经历，就是这个法师他对于这个大圣活法的经历他已经先学习了，他已经先学习，他已经学了这个大圣活法的经历，所以叫做先学法师经历。那我们后学的人就是要向先学来知受请问啊。那他就倚仗自己而不来请问。那么下面一段，其法师者或小性年少，悲门贫穷，下贱诸根不具，而时有得一切经历尽竭，这就是粗慢之境啊，说出他所慢的这个境界啊。就所慢的这个法师呢，他或者是小性，小性就是相对于前面的那种大性啊，或者他是废硕，他以前是奴婢啊，可是现在他出家，他认真学习，在佛法上有很深的体会啊，这样，这或者是小性，年少，或者是他年龄很小，那么虽然他年龄很小，可是在佛法上呢，他却体悟很深，对佛法的深意，大圣佛法深意他了解啊，这个或者年少，或者悲门，或者是他不是高门，他是贫过去贫贱之门。那么下底下一个贫穷， 或者是这个法师他很穷很贫穷，或者是下贱啊，下贱他不是有地位啊，不是有地位，这个我们书上都有解释，下贱就不是有地位。那么诸根不具，诸根不具呢，在我们的书上啊合注的解释第二行，诸根不具，他说非聪明大解，不是聪明大解呢，就叫做非啊，就叫做诸根不具。那如果依据这个贤首国师啊，贤首国师他说诸根不具者，就是形残丑陋，他的形体呢有所缺残，他的面貌呢是非常丑陋啊，就是这样。可是他是真正有修有正有德有恨啊。那这个诸根不具呢，慧音大师他也说，譬如说像眼根啊，眼根缺乏，我们在历史上也有，像那个鉴真和尚，鉴真和尚后来他眼睛生病了就瞎了，这样就是眼根不具了，眼根有缺。那像那个断臂慧可二祖，慧可大师断臂求法，这也是啊，这个六根有缺，六根不具，还有八指头陀等等。他们虽然诸根不具，可是他们是真的是有修有正啊，有德有恨，所以应该要请教。可是就是看人家诸根不具等等啊。那么这个法师呢，实在是有德恨，耳实有德，一切经律尽解，那么一切大乘佛法的经、大乘佛法的律典都了解，甚至于其他一切经律呢，他也或者也都理解，也都完全了解。那么照道理说，应该要来请教啊，这个前面的这位。有所倚仗啊，生娇慢的这个菩萨呢，就不去请教。而心学菩萨，啊，就是后面的一段，心学的菩萨，初学的这个心学的这个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不来知受法师第一谛者，说这个菩萨不应该观法师的种性啊。种性包括上面所说的种种种种的因缘，不应该观这个法师是小性年少悲门种种这一些不来知受法师第一谛，不来请问接受听受这个有德有修有正的这个法师的第一谛啊，他应该来请问，他如果不来请问的话，那么就犯轻垢罪，就犯我们这一条的轻垢罪。那么这个第一谛呢，第一谛智者大师他解释说，所谓第一谛者，就是菩萨殊胜之华，通通叫做第一谛啊，菩萨殊胜之华。那么慧音法师呢，他说第一谛者就是大圣佛法的义理，通通是胜过其他的一切法，所以叫做第一谛。还有这两种解释。那么法这个菩萨佛子如果看这个法师是年少悲门贫穷升起娇慢心，不来请问这个法师第一谛佛法的话，就犯这一条轻垢罪。我们底下看结罪的重轻，这一条戒呢，具备了四个缘就构成这一条罪过。第一个缘，法师说对方是真的是一切经律尽解的法师，是有修有证，对佛法有所理解的法师。那么第二的缘就是法师想，就是这个菩萨佛子呢，他也知道对方是法师啊，知道他是一位法师，在说法的法师的想法。那么分为六句，六句二重二轻无患。那么二重呢，就是法师想，这是重；法师疑，这个也是重。所谓的重，就是犯本罪啦，犯我们这一条罪啊。第还有两个比较轻的，就是法师非法师想， 或者是非法思法思想，这两句呢就罪比较轻一点。那么二无患，二无患就是非法思法思疑，非法思非法思想，这是无患，这不患。所谓不患就是不患本罪，可是如果还有其他那一种不好的心念，那就是患比较轻的罪过，或者是失忆罪或者是那个突击罗要责心，自己要在心里面责备自己的那比较轻微的罪过所以这里的无患只是不患本罪，不患这一条罪而已。那么第三个缘就是骄慢心，他有骄慢心，这个正是业主造业的主因，与前第六嗔患为异，和前面的第六条众戒嗔心不共及情法戒有所不同。那么第六条它是嗔心不情法是嗔心不情法，那我们这一条戒呢，它是这个骄慢心骄慢心不情法，所以有所不同。第四个缘呢就是不知受，他不来知问听受法师说法，那么随所应知不应知结罪，他应该来知受不来知受就结这一条罪。